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来灵修以赛亚书一到五章，我们后边就开始来读先知书。我们知道先知这一种重要的职分是特别从摩西开始这个确立，然后呢在撒母耳手下成为这个了不起的制度。我们看见在撒母耳那个时候竟然有先知门徒和先知学校。我们就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先知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借着先知来传递他自己的话。所以从摩西开始确立的先知这样的功能，主要是来教导神的律法，也特别的把神的心意向百姓显明，同时呢也参与历史，预言未来，能够让人看见上帝跟历史与时间和他百姓的深刻互动。先知他的预言啊，一般说来是围绕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国度要在地上确立，第二个就是有一位弥赛亚，他要来统治他的百姓，带来审判，带来拯救，这是他的围绕的中心点。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主要预言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也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民族非常有危机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看见在80世纪末这个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掳掠，然后呢犹大也处在一个动荡不安之中。这一个时期亚述帝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庞大的世界型的大国。所以在这种时候，神的百姓就关心这样的问题，说面对着世界的强敌，我们如何还能说上帝仍然在掌权呢？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就看见1到39章上帝审判他百姓的罪恶。但是呢从40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上帝要让他的百姓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公义良善的国度。那这样的过程怎样发生的呢？我们说就是借着上帝亲自的作为，借着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他会使这一切成就。这实在是让我们惊叹。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的审判和拯救如何巧妙的统一在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身上，也使神的百姓能够有这样荣美的盼望。所以以赛亚书就因着这样的气势磅礴和指挥若定来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境况下，上帝是如何依然作王，并能够显出他真正的大权柄。就说神所在意的并不是说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世俗的强权国度，乃是要让他的百姓内在被更新，有着公义良善显出来，有着圣洁的生命显出来，有着和平显出来，同时呢又能够来在恩典国度的扩张中看见他带来的灵命的复兴和真理的复兴，从而呢让万民流归这山。这一个大意象实在是非常的美好，也成为历史历代神的百姓的激励。所以以赛亚书就成为很多 神的百姓所特别喜欢的一卷书。在新约中直接的引用就有21处。主耶稣呢也是热爱这个以赛亚书，他在路加福音四章公开传道时引用以赛亚的话，然后也把以赛亚这种先知的命运和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命运都直接用在自己身上，真的是雷霆万钧。那后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解释撒种比喻也引用以赛亚也尤其是解释神的仆人的这种使命特别的准确和精彩。所以以赛亚书呢是特别气势磅礴论神的超越宏伟博大精深，在整个圣经中应该是无出其右者。那么在这一卷书里边也是整个不只是针对犹大和神的百姓，也是论到万国。所以以赛亚书的这种气势的确是一个罕见绝对不是人想写就能写出来。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以赛亚书这个1-5章。在1-5章中我们看见是上帝百姓的现在与将来。那么1章呢是上帝的斥责申诉和应许。我们就看见在1章2-4节1章2-4节就讲到以色列的景况，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啊以这个牛驴来对照以色列的悖逆，也让我们看见罪啊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自然，违背上帝所定的宇宙秩序。因为连牛驴都来顺服和认识主人和主人的草，但是呢以色列却这个连牛驴都比不上。所以上帝借着宇宙万物，借着大自然，借着天空和大地的顺服来提醒人的悖逆。所以人对神的悖逆也是对自己存在意义和本质的悖逆，也是对宇宙秩序的悖逆。所以这样一种罪就是违背自然秩序的观念啊，是整个以赛亚书一上来就具有一种宇宙全书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也是我们看见以赛亚在处理百姓的罪的时候，关键是提到他们的悖逆，他们已经受责打，但是却难以醒悟。弟兄姊妹，上帝也借着我们的挫折磨难来提醒我们要回转，但是呢，我们也常常并不醒悟。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少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了。那么神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他就是内在的敬虔更新和这个外在的公平公义的生活见证，而不是虚伪的宗教仪式。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很多祭物，有很多的宗教活动，有很多空洞的祭祀，但是呢上帝不愿意看不愿听，因为呢他们是没有一个圣洁的内在的心，也没有外在的公义去照顾孤儿寡妇。在这里就给我们特别深的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来敬拜神不是履行仪式，乃是要以更新的生命活成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接下去先知就提到这个顺服的荣美以及悖逆的可怕。所以 这个在一章的末段也上帝宣告他的审判，也让我们看见恶人的命运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接下去二到四章就是以色列的现在与将来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万民要流归这山啊，大家要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在这里我们看见真理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的，更是要让我们行的。所以在这个前天的主日的时候我跟燕的弟兄来讨论我说我们讲道并不是只是为了让人了解圣经他当时就有一点不理解，说了解圣经不是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讲道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弃绝罪，生命更新改变，从而活出顺服圣洁感恩。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要来奔雅各神的殿，是为了与神同行如果我们对圣经很了解，但是却只是把上帝的话当成一门课来了解，但是呢却毫无行动，那这样的到上帝面前并没有多少意义。这是一个荣美的意象一开始，但是呢我们就紧接着看见雅各呢被离弃。为什么被离弃呢？因为他们拜偶像依靠人，所以呢他们从满变得空，从高变得低，甚至成了穴居人。那到了第三章，上帝也在提醒他们依靠世人拜偶像是何等的愚蠢。我们就看见竟然孩童成了男丁，竟然整个国度这个让孩子和妇女来领导和辖管。我们也看见羞辱代替美善，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景况，也是可怜的景况。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孩童和妇女来做领导实在是一种羞辱。那到了第四章，我们也看见第二节到第六节，上帝要重建以色列，因为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这当然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说的。到了第五章，就是这个葡萄园之歌以及上帝对这个野葡萄的审判，就说上帝希望有荣美的这个葡萄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没想到却成了野葡萄。上帝指望的是公平公义，谁知却有暴虐和不公义。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六样灾祸也提到这个贪婪与放纵颠倒黑白和江陵的毁灭。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中很多人是留恋饮酒，留恋财富，留恋这个世界。所以加尔文在注释的时候就提醒说人留恋于这些被造物而忽略了造物主，这其实是这种留恋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恶。也就是一个人忙着去寻求酒带给他的乐趣，就忽略了抬头仰望神带给他的终极的喜乐，这实在是何等的可怕。也就是你到我家，我给你一杯水，你就忙着只是喝那杯水而忽略了跟我来交流这是人的愚昧。那另外我们也看见人因为拜偶像就导致了更加的不公义这之间会有什么内在联系吗其实以赛亚先知看的是非常的深入。因为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宇宙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一种方法行贿，或者是对神秘势力的操纵，就可以占有宇宙更多资源的话，你想这个世界还有真正的公义可言吗？当人把希望寄托在偶像 神秘的资源以及自己的力量上，他怎么还能敬重神以及神所代表的公义的秩序呢？所以呢，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就已经置自己于空洞之中。因为人要从自己里边产生整个宇宙的意义，而人呢，在宇宙中又只是一个可怜的产品。大家想一下说，这已经把不可能放到了人里边，这怎么能让人去完成呢？所以借着以赛亚书一到五章，我们就看见上帝认为这个罪的特别典型的表现，就是拜偶像导致的人依靠人和依靠自己，这会使人这个骄傲和悖逆，而这种悖逆呢，就跟顺服相反。那上帝希望的是人能够拥抱自己生命中神的呼召，从而呢能够来顺服神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空谈神学和教义。神临到你的呼召，你拥抱了吗？在你今天的生活中，你离弃罪过圣洁感恩生活了吗？你真正的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吗？不要以为这些话只是给以色列人讲的，神也是眼目清楚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他不是吓唬我们，乃是让我们看到哪怕我们悖逆，神仍然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他要炼净。但愿我们不是成为这个炼净的那些渣子被除去，而是成为银子本身，在炼净的过程中成为金金。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有智慧，并能够听先知之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开始读以赛亚书。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不配，主啊，你恩待眷顾，使我们能够依靠你，不是依靠自己，崇拜你而不是崇拜偶像，也能够顺服而不是悖逆。愿你使我们离弃罪恶，过感恩圣洁的生活。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圣洁公义的国度，断没有谁能阻挡，从而你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的逼迫和压力，活出感恩圣洁。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